各位好，今天11月4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最近感觉上有点不对啊，为什么呢？就是，杨笠呢，整个也把这个微博清空了，几乎清空了，玩命的删，然后把其他的那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些东西呢，也都给删的差不多了。另外一个呢，郑智化呢，也把这个微博也删干净了。但是杨笠这事儿呢，我有点怀疑，可能跟我有点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杨笠最有名的一个段子是什么呀？哈，就是除了这个男人嘛，这个普信男这个事儿以外，还说什么呢？就是讽刺这个男性啊，以男世界的主角，这个自居，认为自己说的话都是至理名言，能够为这个世界指明方向。各位也都知道啊，我一直呢就是对咱圣上这个比较夸奖，一夸奖的时候呢，就这个有时候嘴上就没什么把门的。然后呢，圣上就时间呢，经常给世界指明方向，对吧？我就说他呢是指南针成精，八爪鱼似的，咔咔咔满处指明方向。这段子呢，其实呢流传还是挺广的，好多人也都知道，经常呢用这个引用这个段子。那说不定呢，因为这个流传过于广泛，那以至于杨笠可能觉得有点害怕了。就打算着把这个自己的微博或者其他的东西给删掉，隐身于茫茫人海啊！当然，这个有点普信男啊，有点普信男。这像我这样这么普通啊，又这么自信，对吧？当然，其实跟我关系应该不大。那但是呢，就是他终究还是删了。有很多人可能是觉得吧，说更大的可能是因为谈恋爱了，谈恋爱了，可能要谈婚论嫁了。因为呢，说实话，我对杨笠的观感并不差，我还挺喜欢这姑娘的。有时候经常瞎聊聊天，这个也听说她好多的这个事儿。其实人家呀，从一开始就说，其实还挺喜欢男的的。平时呢，也都是跟男人交往，她也没其他这个毛病。她只不过就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叫什么呢？有一种姑娘，或者是有一种人吧，就天生是嘴比较损。就是愿意这么说，实际上而言，他并不是完全这么认为。该谈恋爱人谈恋爱，该想结婚就想结婚，并没有一定说是说我就从此就不结婚了。但是呢，这个因为某种情况下就把他给顶在上面了，就是他因为说了这个段子，男女之间的这个段子，把他给顶在上面，成为一个女权方面的一面旗。这旗是不是至于是不是愿意插在那儿？这事儿不太好讲，他也未必就愿意插在这儿。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愿意插在这儿，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他有听众啊，有听众能挣钱呢。不是，就这个等于是被整个的这个自己的，包括流量，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给绑在那儿了。这个其实啊，好多人，这个你们都好多人认为是女权的人，其实并不一定是。这个杨笠其实算是某种程度上给绑在那儿了。还有一个人，你们老觉得说是很多人说是女权呀，如何如何？说正经的，她其实不是，就是穆子美。穆子美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女权，就是包括是那个正儿八经的女权，还有呢这中华田园女权，她都不是。实际上，她是一个没有办法经营一个长期稳定关系的一位女士。也就是到这个程度上了，他跟女权一点关系都没有。女权又不是说随便找个男人睡，然后呢，这个就是性解放就是女权了，对吧？是，然后写个小作文，把这帮睡过他的人都那个，或者他睡过的人，咱女权嘛，对吧？咱要给他两边都，不能用这种另外一种描述吧，就是说这个你不能光是以男性为主体，对吧？你也得以女性为主体，就是他睡过的人。对吧？给写一溜，这个不叫女权。所以杨笠这个呢，可能比跟穆子美更往前一点。她对男性她有另外一种的认知，但是呢，她也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中华田园女权所认为的这种领袖，给绑在那儿了。这旗这个就算插上了，这旗乐意不乐意，真的跟她没什么关系。所以大概就是如此。那她跟郑智化这两个人把这个整个社交媒体的这些东西给清掉，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怎么说呢？大概是这样的啊，就是都把这个地儿啊当成了一个过于正常的地方。杨笠呢，这些年呢，应该他对这东西是有一定了解的，所以呢，他一直呢就是说呢，说的是这些段子，觉得自己没事儿。可是实际上来讲啊，因为脱口秀这个东西啊，就说白了就是个冒犯的艺术。 那有一回我说脱口秀就是冒犯的艺术呢，这个脱口秀中国脱口秀的鼻祖之一啊，这个东东锵老师还专门写了一个东西，不一定是说我啊，但是也可能说是别人，就是呢说脱口秀不是一个冒犯的艺术，您自己看看您自己写的东西去，对吧？什么什么六里庄广播电台呀，包括什么其他一些东西，东东锵老师写的，全都是冒犯的。这个东西不冒犯，不是冒犯自己，就是冒犯别人，然后是冒犯这个社会。他把这个东西浓缩到一起，他才能够真正产生这种舞台的效果。他不然干嘛呢？对不对？那就跟那个相声似的，相声不讽刺了，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没得可说了吧？他就是为了讽刺而存在的一个艺术形态。你把它叫艺术也可以吧，反正这么说吧。OK，那他总认为我就是随便说两句，这个能有事儿吗？没。那你看说什么？那你看说什么？脱口秀现在这么火。那有一些社会现象可能说的还比较狠一点，但是没有人敢真正趟雷区，对吧？你像中国有几个地方，比如民族啊，比如这个民族政策，这是一种。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政治上的东西都不能够说。国外的这个东西啊，包括身份政治，很多脱口秀演员，我看了很多这种脱口秀演员的这个东西，国外的啊，就是包括种族、肤色，然后这个政治是百无禁忌的，而且呢，那些东西呢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门类，这个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在中国，你觉得行，那肯定不行啊，对吧？那有些东西呢，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你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你就存在了这个，你就存在在这个地方。而中国的有一个，就是互联网有记忆的嘛，它这些东西都在呢。那中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政策是飘忽不定的。你刚开始时候说，人家不觉得说那个中华田园女权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也不觉得女权有什么问题，对吧？因为他原来没碰上过。中国的这种官僚，他从来都是如此。他只有出来事儿以后，而他这个领域上，然后他觉得应该管理了，咔就给你弄一下。弄一下之后，有一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原来说过的话，在那个时代，那都是你的罪证。什么叫做法不究既往？中国官员表示我并不知道啊，这个我知道的是你曾经说过，那你就倒霉了。所以它往往会有这种一个滞后的惩罚的效应，这是中国这块很正常的一个管理手法。那这方面是正常了，那一般它跟大家能够理解的正常就不太一样了。政治化也是，政治化也就觉得说我是一个残疾人，全世界通行的，对吧？就身障人士，全世界通行的这些规则，那到你这儿应该你自己自认为也算文明吧？那我抱怨一句会怎么样？结果怎么抱怨？人家直接给你反击。我看了有一个分析他的影像资料的，说是一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2倍速的播放，就觉得说哎已经有点快了，但是给他拖起来往舱门里边搁的时候，那大概而言是5倍速的播放，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真的如此，就是2倍速，你也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不太可能直接这么给他拎进去，说就是很轻松的。一个人是非常沉的事情，他如果自己使不上劲儿的话，跟大家也说过这个事情。那这样的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比较轻松给他挪进去的影像，结果被夸一网爆了。那结果这先还说什么呢？对不对？这个东西一个因为你是台湾人，对吧？另外一个，它本身中国大陆这一边对台湾人就不太友好，那因为双方都互相之间有非常深的成见。那两方面你说全是对一方面的错，这肯定不是，两方面都有，这方面两方面的错处都有。但是真正原来说对中国对那个台湾不好，或者是说台湾对大陆不好，其实都是小事。那后来这种积怨再加上整个的这个大环境的这种舆论，就变成对台湾的这种恶意越发的强了。就你一旦找到你任何一点的麻烦，或者是你的破绽，对吧？ OK， 那大家就直接冲上去就给推了。那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残疾人，全世界通行的这些东西到你这儿怎么就不行了呢？那就不行了，能怎么着？这就跟全世界都知道说法不究既往，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如此的。但是在这儿，人家就表示我并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通行的 这些整个的我应该给他提到什么位置上，然后能让你顺利的能够有尊严的在这边生活，尽量自己生活，你的这个拐杖可以不用去拐，你可以不用去过这个过分的安检，或者说不至少不会让你在那个机舱里不让你身边放拐杖这种东西，那这是通行吧，但是在我这儿我也没听说过这事儿，只要按我这规定走才行，对吧？那 OK 好，既然如此那大家就别玩了吧，所以就杨丽也不玩了，是这个郑智化也不玩了，那就都别玩了，大概就是这，大概就是这样。哎，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只要碰到中国逻辑，就逻辑和中国逻辑，这个一些全世界都认可的价值观和中国的价值观，它只要有这个碰撞，就大概相当于当年韩寒说那句话，世界上足球分两种，中国足球和中国足球，也就是这样呗，大概就是如此。另外一个事儿呢，跟各位聊一个，也简短聊两句吧，就是也是有关咱圣上的事儿啊。这回呢，不是去到那个前几天，不是他们在那个叫什么韩国首尔吧，参加这个会议，然后呢，咱圣上跟这个川普老爷子也碰面了，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也是朋友来过来跟我说的。一个细节呢是，咱圣上去送了一什么呢？国礼送了小米手机，然后就很多人觉得特别奇怪，说是为什么送小米手机？我一位朋友还说呢，说这个是不是因为咱圣上是这个小米背后的人，对吧？哎，这个呢就让人多少有点问号。那说怎么能够送小米而不送华为呢？两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整那个叫什么呢，小米它的那个玻璃，就是前手机的前面板那玻璃之类的，那个是韩国三星产的，小米是一传记厂商嘛，对吧，它本身就是一个传的玩意儿，它自己能生产多少东西，那传就全世界的手机，你除了我想想也就三星传的是有，三星都不能叫那什么，也就是苹果应该是全都是自己传的这玩意儿，自己的东西，整个的设包括从设计到生产线，我记得它也不是自己生产啊，就是说至少是它至少是它里边别的厂商的东西比较少，它是用那个定制生产的模式做的，我记得应该是如此啊，那其他都是差不多。所以呢它送小米手机，因为是三星面板，所以呢送的是这个小米手机。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华为的名声啊是比较臭的，在国外的名声现在其实不好，很多时候呢，一个是呢，它因为芯片的问题，它有断供；另外一个操作系统呢，它没法用；第三个呢，整个它鸿蒙那个系统实际上是很难用的，就是它适配的那些 app 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少。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大家都觉得这玩意儿搁我身边，或者是甭管是搁哪儿或者怎么样，它都有这种间接的嫌疑。一旦这个名声特别臭了之后，你啪叽给他老人家递过去的时候，那个人家就会肯定觉得我操，说你啥意思？虽然我肯定是不会用了，但是呢，这东西它是不是一个某种程度的间谍的东西？谁敢讲啊？所以呢，干脆就送小米。这个呢，又这是中国又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这东西，也算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小面子吧。哎，大概就是如此。那至于说雷军后边到底是谁，雷军真正攀上的是那个谁，是原来刘鹤。刘鹤的时候就给了他很多的优惠，然后后来呢是蔡奇。蔡奇因为原来在北京这一块也是待过嘛，就是这个当北京市委这一块，跟这个，而且他本身对经济方面也有所关注，所以呢雷军这块的公司呢是从北京这儿起来的，然后呢他就大概而言就跟蔡奇关系比较好。这是他们也是认识了，也就到这儿了。不会是咱们圣上这个人呢哈，实际上来讲他不会对这种民营企业家有一个特别的关注，因为那些东西呢都是由他其他家族的其他人干的这个活儿，就跟当年这个谁王健林说那个咱圣上的哥似的。然后呢说他临时上市之前先撤了股了，诸如此类这种话，那都是由他真正的意义上的这个跟外界接触都是由这帮人干的，他自己早就不干这种事儿了，原来可能还有一些民营企业他要照顾一下，现在新兴的这些基本上都没有，他都不跟他有人关系，这方面他是比较拎得清的， 这个要大家也能理解这件事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咱圣上这个关于咱圣上学问的问题。就好多人我一直老说嘛，咱圣上学问大致而言集中在读书皮上，但实际上而言呢，这话呢也是有点就是瞎扯了啊。这个是肯定来讲，各位也都知道，不可能不读书的。对吧，你看我这种人都得读点书嘛，虽然读的也不多，一年也就读个100多本书，对吧，那怎么也得比我多点吧，这应该可能够呛啊，这应该可能够呛，反正至少人家读点书，不全是书皮。而且吧，就是拿他写字儿这事儿说事儿呢，就是前段时间在西藏那块有一个假的题字啊，他的那个东西，然后我就说这不是他写的，这个两个呢就不是一个风格。虽然我这字儿写的也不好，但是呢，实际上来讲还能分得清这是不是一人写的这个字儿。其实这个东西啊，就不用这种方式去，这个假的东西你去抹黑咱圣上，在我这种海外孤中眼里，实在是有点过分了啊，这是一个。那为什么说他这学问的事儿呢？就是呢，他也送国礼呢，也送砚台，然后送砚台，先送了一什么砚，就是随行的翻译啊，说呢这叫喜砚。这个喜砚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是哪个喜啊，就是我他可能是喜悦的喜。这个喜砚这个东西呢，是有另外一种的这个专门的，就是结婚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有送过这种玩意儿的，它是叫喜砚。但是呢，咱圣上就直接说呢，这个应该不叫喜砚，这东西叫设砚。设砚的是什么呢？安徽那边设县，设县出砚台，这是中国著名的砚台之乡。它呢能够是有一种特殊的石头，然后呢这个石头雕成砚台之后呢就特别好使，磨出墨来呢不干不涩，比较润，就是磨时比较润，然后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呢这个就说这叫设砚。这个就等于是纠正了一下这个翻译。翻译呢不知道当时在说想说点什么，说这个不是这个安徽的，这是广东的砚台。广东的砚台啊，咱圣上就直接说了，这个端砚。这个广东那边出的是端砚。所以你看咱圣上对这文房四宝这一块呢也是有所认知的。啊，这个当然了，我必须得承认说一句啊。首先第一个呢他字儿写的并不差。就是咱圣上其实那个字儿不差，那是专门练过的字。你包括你可以去看一眼，就是有些时候看大家可能看到他的这个题字或者怎么样，实际上那个尖加结构啊，什么尖架结构啊，包括其他那个笔锋啊，那是专门练过的。这个也是中国的官场上一个通例，这从打这个有科举的时候就有这个通例，就是你字儿得好。你不能说是写的一笔特别烂的字你去当官去，这不行。那而且呢，尤其是在到清朝达到了顶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会儿的字有一个专门的要求，叫管格体。管格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黑大圆光，就是这您自己查吧，这个我就不也别跟别献丑这点书法知识了啊。它呢一定要端正，你弄一笔狂草你去答卷子去，那个直接就不合格，你就滚蛋吧，对吧？甚至于整个卷面上，如果你写的叫，比如说你写的不太好，像墨珠，哎，就是所谓的墨珠一样的，这个首先第一个你就不合格，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这一直以来就是你看为什么很多的领导都会，中国的国甭管是国家领导还是一些人，那包括像王立军那样的，都是特自豪于自己的一笔字儿，他也是如此，就是他要题字。要签字要提字，所以呢他必须得把字儿练好。在咱圣上并不那什么，所以他也是正儿八经练过字的。尤其是呢叫什么呢，但虽然他字儿不算特别好，但是呢他是练过。这个字比一般人其实是写的要好的。这个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啊。就那你想想看啊，中国的这个文房四宝虽然说起来的话也算中国境内嘛，经常是什么博大精深，对吧？其实也没那么博大精深，就那几个品种。你要是知道的话，那个非常容易的，什么四大名砚呐、几大名笔啊，从哪儿弄的宣纸啊，是不是？生宣、熟宣之间的差别，跟您讲了，您大概5分钟就能了解这事儿。所以这个东西呢，你要说起来，咱圣上是因此而你觉得他这个胸有翰墨，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瞎扯的事儿。这跟读书皮儿其实正儿八经的这个。关系差不多，也都是这样一种浮皮潦草的这种东西的了解，这并不难。 尤其是他在那个南方也待过，对吧？这些东西也都是跟人随便聊聊嘛。应该人家送他这种东西也不少，随便了解一下。你就像你像我这样的人，对不对？这么没学问的，你要说起来像什么经济学呀、啊，或者其他一些社会行为学呀、啊，我也可以说两句的嘛，是吧？所以不要下回觉得说咱圣上完全没有学问，这个是不确实的。但是他有学问到多少，我觉得比我强点也有限吧，大概也就是如此。这是一事儿，跟大家闲聊聊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大家聊一什么事儿呢？是比较一个严重的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正好这个题目比较多，就都跟大家随便聊两句啊。是大概呢，这个中国的断供这件事儿，现在呢就越发的多了。就10月30号的时候呢，有一个房产的博主啊，就是援引的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总局的这个数据。说呢，截止到2025年的7月呢，全国连续三个月未偿还贷款的断供者已经达到了187万人，同比激增呢 35.6%， 对吧？与此同时呢，全国拥有信贷记录的自然人数量已经超过8亿，其中至少有 1.2 亿呢存在逾期或者欠款的问题。大概是这样一个，就是说呢，为什么说这个房产断供这件事儿啊，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呢说开始选择呢不还房贷，主要原因呢在于这个房价下跌呢收入缩水的双重压力。这个东西其实实际上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事儿，对吧？而且呢，中国银行呢有一个研报啊，当初显示什么呢？就是当前啊，全国平均住房的断供率呢为 3.7%。比2022年的 1.6% 呢翻了一倍，差不多就翻了一倍了。然后呢这个而一倍多，应该是因为 1.6 翻上去 3.2， 它一倍 1.5 倍了差不多。那部分三四线城市呢断供率呢甚至超过了 5%。 那你说这个数大呢也不算特别大，但是呢这个表现出来的东西呢就比较吓人了。为什么呢？这么讲吧，因为当时08年的时候金融危机，可能各位金融风暴大概可能也都知道，次贷危机嘛，对吧？次贷危机怎么来的，然后呢这个过程包括房利美房这两个这公司，然后呢他们呢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打包成金融产品，然后他肆意的放贷不够资格他也能够有贷款，这是引发当时次贷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然后呢那当时美国峰值的断供率是 1.8%， 那就比中国的这个现在要少得多。那而且呢尤其是两国之间的这个人呢在行为模式上是有非常大差异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比较强调储蓄的，就中国人是在储蓄方面是比美国人要多得多的。这是比例而言啊，就是你看像美国人，你比如说年薪大概，你比如说你年薪有个十几万，然后呢你让他直接掏出你银行卡上你有现金啊，咱不是说你的信用额度或者怎么样，你给我掏个5000或者10000美金，我估计年薪10万左右的大概得有一大半人掏不出这钱来吧。我不知道啊，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有点这个跟那边有点隔膜了，我得有好几年没去过了，这是得有吧，至少。那中国呢，你可能是年薪，你比如说也是10万人民币嘛，他很有可能他自己的这个信用卡，不是信用卡，就是他的储蓄卡里，那大概呢能够掏出个几，甚至于可能能掏出几万块钱，尤其是工作了几年之后，不可能像他们这样这个完全没有这个钱。所以呢那这两种行为模式呢就造成了中国实际上而言如果你断供的话它能够扛的时间更长，它断供率呢应该是比较低的，应该比美国要低才对。这行为模式这是和这种心理也不一样。心理是什么呢？就是在亚洲这方面呢它呢是不太愿意在这种做断供。当年那个记忆啊，就是他曾经我看过一本书，就是记忆的总裁韦尔奇写的他的一个自传，其中有一段就谈到他们在这个印度发放汽车贷款的事儿。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人，就是他们也是一个高层，一定呢是要在印度开展自己这个贷款，给汽车贷款的业务，包括卖车嘛，对吧 ？OK， 卖车给印度人，然后呢，也给他们贷款。然后说这印度穷到这程度上，他怎么会他还得起贷款吗？然后说，他说你 他说你不知道印度，印度这些人他当时这是他当时的事啊，就是说呢，他您买了车，您可自己都想自己睡车里，因为没有这种东西嘛。然后呢，那他会尽自己所有的努力去把贷款还了。这个跟西方有时候是有区别的，就是说虽然因为西方这破产法是比较那个，应该讲是比较完备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本身的这个你包括银行断供，他把房子收走，对于他们而言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他们的这个抵在银行里了嘛，钱抵在银行里了，就没所谓。然后呢，你把房子收走，你房子卖多少，这都是银行来承担的这个风险。比如这房子你贷给我100万美金，但是你给我收走之后，那我断供了。对吧，你又收走之后我还差90万美金呢，这房子只能拍80万美金，那 OK， 那10万美金是谁倒霉了，是银行倒霉，跟你个人没关系。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银行不承担这风险，然后那你只要断供，你自然而然你就是所有的东西还背在你头上。如果拍卖不行的话，对吧，银行把房子收走，我拍卖不行的话，那他也一样要把这个不足的钱你要补给银行。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操蛋的事情，但是呢，中国都是这么做的，所以两边这都不一样。那美国人断供，它的峰值也到1.8，那中国这边居然就到了3.7，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在于此。那你既有储蓄率，你又有这个愿意还贷的这个心，那你但是你最后还是要断供了。那你就可以想见一下这个中间有多大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落差。比如说房价的暴跌，对吧，这现在这段时间的房价它已然暴跌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在北京的房子也在同比一直在下降，二手房好像10月份金九银十啊，对吧，金九银十没有银倒是变成七了，那就变成七，它掉了7%的价格。而且呢，这个叫什么呢，它的本身的这个租金也在缩水，租金也在缩水，就整体是一个通缩的状态嘛。然后呢，是掉了4%，这也就是，那如果我们按照某一些这个计算公式而言吧，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个房产投资的一个计算公式，它的价格什么时候能企稳？就大概而言，你应该是租售比到一个合适的程度，那降到那个水平才可以。那结果呢，现在你看现在这目前这种状态，到今天为止北京的租售比还是一样是很差的。如果想到位的话，像这种幅度你还要降个10年20年才有可能，真的三五年的可能性都不大。那就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呢，就是整体的这个暴跌之后，你的资产价格不太能够在就不就是一直在缩水，已经变得比你的贷款还少了。那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在哪儿呢？这对于实际上你比如说你就一套自己的住房，其实很多人觉得我就是一刚需无所谓，对吧，这个你能怎么样啊，反正我这留在这儿。但是跟心理上是有巨大变化的，因为如果你的资产价格一直在往上涨的话，你是敢花钱的，您理解是吧，他就敢花这个钱。但是如果你资产价格已经比你贷款还低了，你人的心理上是就不敢花钱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没钱了。而且呢，这个资不抵债，对吧，为什么有些人很多公司他能够干什么，就是说我欠了债，我欠多少钱我不怕，为什么，我资产有，我这个收入还有，对吧，现在收入也在下降，那这个我就不怕这个事情，我只要赚起来，它就是一个正向的现金流，这不怕。但是如果你要反过来呢，你已经资不抵债了，你知道这个对老板心理压力得是多大，这个才是最大的麻烦。所以呢，你因为这个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说这也不敢消费了，那整个社会就变进入一个通缩的螺旋，你就整个就都不敢消费了，那就生产又出问题，对吧，它又在往外卖的时候又会出问题，挣不到钱，即使这个外贸数额增长了，但是你的纯利润下降了，那你这个东西整个社会就进入一个通缩螺旋，这就整个是一个向下的螺旋呐，这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大概就是这麻烦事在这儿，所以怎么说呢，这个信号相当的不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信号都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还是这句话，我不认为是一下会崩掉，可是呢，就渐渐的大陆这边的这种经济状况，很难去把它整个说 离开这个通缩的螺旋，然后再有这个再有这种转机，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了。这从一个小小的这个切片你可以看出来。当然如果中国的房产真的是再降再降的话，如果整体的这个经济形势再差，大范围的断供出来，那是比美国的那个当年次贷危机要可怕的多的事情，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